以利亚六号实相测试。
我们一直在探讨以利亚的象征意义，现在正借加密山和西奈山的历史来说明新教之角的一个渐进性考验过程，以及与新教之角并行的共和主义之角的渐进性政治发展。
上一篇文章正在梳理民数记第13章和第14章的叛逆事件，这两章界定了古代以色列人在过红海之后的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考验。这段历史与米勒派历史开端的运动相吻合，也与上帝末世运动的历史相契合。启示录第14章三位天使的一切工作是由起初的一个运动和末了的一个运动来完成的。
联合宣告第三位天使信息的那位天使将用他的荣耀照亮全地，这里预言了一项遍及全球具有前所未有大能的工作。1840-1844年的复临运动是上帝大能的荣耀显现。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传到了全世界每一个传教站，而且在一些国家出现了自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在任何地方所见过的最为浓厚的宗教兴趣。然而在第三位天使最后的警告之下，那场强有力的运动将超过这一切，大征战611。
在起始运动与终结运动的历史之间，我们发现老底嘉教会的历史，那位以其荣耀照亮全地的天使显然被界定为一个运动而不是一个教会。
关于巴比伦，在这预言所显明的时期有这样的宣告，他的罪已经达到天上，神也纪念了他的不义。启示录 18:5， 他的罪恶已经满盈，毁灭正要临到他。然而神在巴比伦中仍有他的子民，在他的审判临到之前，这些忠心的人必须被呼召出来，免得有分于他的罪，也不要受他的灾殃。因此就有那位从天而降，以他的荣耀使大地发光，并用洪亮的声音大声呼喊宣告巴比伦罪恶的天使所象征的运动。随着他的信息，人们听见这样的呼召，我的民哪，你们要从他那里出来。这些宣告与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联合起来，构成要给地上居民的最后警告。大征战第004页。
所有先知彼此一致，他们对末后的日子的界定比对预言宣讲之时的界定更为具体。作为这一现象的例证，启示录18章的天使过去并且现在都由启示录10章的天使所预表，两者在降临时都使全地因其荣耀而发光。怀艾伦姐妹在早期著作一书中指出了第一位天使。
耶稣差遣一位大能的天使降下，警告地上的居民为他第二次降临做预备。当那天使在天上离开耶稣的面前时，有一道极其明亮而荣耀的光走在他前面。我蒙指示，他的使命是以他的荣耀照亮全地，并警告人类，神的愤怒将要临到。早期著作第245页。
启示录第18章的那位天使于2001年9月11日降临，这件事曾由1840年8月11日所降临的那位天使所预表。以赛亚书第6章中，以赛亚看见了天上的圣殿和上帝的荣耀。第6章第3节指出，全地充满了上帝的荣耀，这在启示录第18章的天使降临时发生。
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有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启示录 18:1。
以赛亚书第6章第3节指出的是同一段历史。
他们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以赛亚书 6:3。
怀艾伦姐妹把以赛亚的圣所意象与启示录第18章的运动结合起来。
在宝座前的撒拉福音仰望上帝的荣耀而充满肃穆的敬畏，以至于他们片刻也不会以自满的眼光看自己，也不会赞叹自己或彼此。他们的赞美和荣耀都归于万军之耶和华，他至高且被高举，他衣裳下摆的荣光充满圣殿。当他们看见将来全地都要充满他的荣耀时，那凯旋的赞歌便在他们之间以和谐的吟唱彼此呼应，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们以荣耀上帝为全然的满足，在他面前，在他赞许的笑容之下，他们别无他求。在带着他的形象侍奉他并敬拜他之中，他们最高的志向便完全实现。
上帝赐给以赛亚的意象反映了末后日子里上帝子民的状况，评论与号角
1896年12月22日。
约翰在启示录第十章和第十八章的记述，连同以赛亚书第六章以及怀艾伦姐妹的评注，都把这些关于大地被上帝的荣耀照亮的描绘置于历史上的同一时点。全世界都见证了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至1863年结束的米勒派运动的渐进历史，预表了当启示录第十八章那位有大权柄的天使降下，并伴随着启示录第十章降下之天使所关联的历史一同展开之时的那段历史。在确立了这些初步前提之后，我们将回到民数记第十四章所呈现的考验过程。在摩西为那些想要回埃及并要用石头打死约书亚和加勒的叛逆者代求之后，上帝接受了摩西的代求。
耶和华说，我照你的话赦免了他们，但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全地必被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因为凡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神迹的人，到如今已经十次试探我，仍不听从我的话，他们必不得看见我曾起誓要赐给他的列祖的那地。凡惹我发怒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有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不同的灵，并且专心跟从我，我必带他进入他曾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必得那地为业。民数记十四二十到二十四。
民数记第十四章所呈现的这段历史，是对古代以色列的最后一次考验。他们的失败使他们在随后的四十年里注定死在旷野。这段历史与启示录第十八章直接相关，因为神在那里宣告，正如神确实活着，全地都要充满主的荣耀。这是神放在这段历史记录中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声明。由此他强调民数记第十三十四章所呈现的历史指向启示录第十八章那位天使的强大运动。由于启示录第十八章是神与民的终结阶段，我们在民数记所考察的这段经文中也同样看到了神与民的开端。
1840年8月11日，当与伊斯兰有关的第二个祸灾的预言应验时，先前被拣选的约明受那则刚刚被证实为正确的以利亚信息的考验。
2001年9月11日，随着伊斯兰教关于第三样祸灾的预言应验，昔日被拣选立约的子民以刚被证实为正确的以利亚信息标志了活人审判的开始。
米勒派历史中的以利亚信息是置于预言时期的背景之中，2001年9月11日的以利亚信息是置于历史重演的背景之中，2001年9月11日重演了1840年8月11日的历史，因为这两个日期都代表着一则有关伊斯兰的预言的应验，并且二者都标志着那位天使的降临。怀艾伦说他不是别人，正是耶稣基督。尽管怀艾伦并未像他对于启示录第十章的那位天使那样说启示录第十八章的那位天使不是别人，正是耶稣基督，但启示录第十八章的天使使全地因他的荣耀发光，而圣经清楚表明使全地发光的是耶稣基督的荣耀。
在起初使新教徒接受考验的审判工具是以利亚所代表的米勒派运动，在末后使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接受考验的审判工具是以十四万四千人为代表的以利亚运动。以利亚这个象征具有不止一种含义，它虽代表米勒和米勒派运动，也代表十四万四千人。
在变相山上的摩西见证了基督战胜罪恶与死亡，他代表那些将在义人复活时从坟墓中出来的人。以利亚未曾见死就被接升天，他代表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仍活在地上的人。他们将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被改变。那时，这必死的必须穿上不死，这必朽坏的必须穿上不朽坏。哥林多前书15:51-53。耶稣披戴天上的光辉，正如他将要再来时所显现的。第二次显现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因为他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希伯来书9:28，马可福音8:38。救主对门徒的应许此时已经应验，在山上未来荣耀的国度以缩影的方式展现出来，基督为王，摩西为复活圣徒的代表，以利亚为那些被接升天之人的代表，历代愿望4:12。
被撇下的立约子民是多数， 比例为10:2，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第十次考验的失败，乃在于他们对应许之地的恶报告或好报告是拒绝还是接受。因此，这里所展示的历史表明，在逐步推进的考验历史中，胜败取决于在两种解释同一信息的方法之间所做的选择。
12个探子都看见了应许之地，但他们对应许之地所代表的意义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一份报告出于人的恐惧，另一份则出于信心。前者表现出要拒绝神的带领，回到埃及的奴役之下的意愿，而后者则表现出要信靠神的带领，向前进入应许之地的愿望。
在米勒派运动中，大多数人也选择回到巴比伦的奴役之下，并成为他的众女儿。这正是他们决定拒绝第一位天使的预言信息的体现。忠实的米勒派信徒则选择跟从第一位天使的预言信息，即便在1844年春季第一次失望表面看来的失败之后仍是如此。民数记的历史提出了关于12探子的两个不同报告，代表对同一预言信息的两种不同解读。1863年，老底嘉是富林主义并不是接受了一条预言信息，而是拒绝了一条先前已经确立的预言信息。1863年，老底嘉是富林主义回到并接受了在威廉·米勒整个事工期间一直反对他的那套圣经研究方法。那些拒绝预言信息并渴望回到奴役之下的人被民数记14章的叛逆者所预表，他们最终都死在旷野。
数字十当被视为一种符号时，像所有符号一样具有不止一种含义，
它的象征意义必须根据它所在段落的语境来理解。十作为符号可以代表迫害，它可以代表一次考验，它可以代表欧洲诸王、以色列的北方各支派以及联合国的十重联合。在士美拿的教会中，神的子民将要经历10天的患难。
你将要受的那些事不要害怕，看哪，魔鬼要把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关进监狱，为要试炼你们。你们将要经历10天的患难，你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启示录2:10。
历史学家指出，在士美拿的历史中，戴克里先所发动的逼迫是最为严酷的一次，持续了10年。另有历史学家认为，士美拿的历史中共有10次不同的逼迫。无论如何，这些逼迫都是由罗马帝国实施的。在但以理书7章中，罗马帝国以10角来代表。那10位王正是以亚哈为典型与教皇权行淫的君王，并且成为教皇权在黑暗时代实施屠杀的逼迫工具。10代表为耶洗别施行逼迫的国家权力。在但以理书1章中，10象征一个试验期。
求你试验你的仆人们10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请在你面前查看我们的面貌，也查看那些吃王膳的少年人的面貌，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待你的仆人们。于是他就应允了他们这件事，试验他们10天。10天期满时，见他们的面貌比所有吃王膳的少年人更俊美，身体也更丰润。但以理书1:12-15。
在民数记14章中，古代以色列人曾10次惹神发怒，这代表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对神进行了10次试探。
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全地必被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因为凡看见过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并在旷野所行的神迹的人，竟这10次试探我，仍不听从我的话。民数记14:21-22。
如果你在互联网上查找，想了解从红海得拯救之后直到第10次试验之间哪些具体的叛逆构成那9次叛逆或失败的考验，你会发现对于古代以色列的哪些失败应被记入这10次试验存在若干不同的说法。我主张被明确认定与1844年10月22日相对应的红海拯救是10次试验的起点，因此也是从1844年至1863年间出现的那些试验开始计数之处。在此之前，自1798年但以理书的封印被揭开起，就有一个渐进的考验过程。这一过程涵盖了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信息的历史，并在1844年10月22日第3位天使的到来时告一段落。
在明尼阿波利斯，上帝以新的呈现将珍贵的真理宝石赐给他的子民，这从天而来的亮光被一些人像犹太人拒绝基督时那样顽固地拒绝，并且关于要坚守古旧地标的议论甚多，但有证据表明他们并不知道古旧地标是什么。有证据，也有出自圣言能使良心幸福的推理。然而人的心思已僵化，被封闭，不让亮光进入，因为他们认定移除古旧地标是危险的错误，其实并没有挪动古旧地标的一根桩。问题在于他们对什么才构成古旧地标抱有被歪曲的观念。1844年时辰过去之时，是一个大势迭起的时期，向我们惊讶的眼目展现了正在天上发生的圣所洁净，这事与地上的神的子民有决定性的关系，也展现了第一、第二和第三天使的信息。他们展开了那面旗帜，旗上铭刻着神的诫命和耶稣的信心。在这信息之下的一块地标是神的殿，这殿在天上被他爱真理的子民所看见，以及圣有神律法的约柜。第四条诫命之安息日的亮光，把它强烈的光芒投射在违反神律法者的道路上。恶人没有不朽性，是一块古老的地标，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归入旧地标的范畴。所有关于改变旧地标的叫嚷纯属想象。1888资料518。
1844年10月22日，第三位天使到来，他手中拿着一则信息。
当耶稣在圣所中的事工结束，他进入至圣所，站在圣放上帝律法的约柜前时，他又差遣一位大能的天使，将第三个信息带给世界。天使手中拿着一卷羊皮纸，当他带着全能与威严降临地上时，他宣告了一个可畏的警告，伴随着有史以来临到人类的最可怕的威吓。早期著作第254页。
1844年10月22日，一位天使降临，手中拿着一张羊皮纸，要上帝的子民吃下。随后被辨识出来的戒杯教义，要么被吃下并接受，要么被拒绝而不吃。当第三位天使手里拿着那张羊皮纸来到时，羊皮纸中的信息代表六项考验性的真理。这六项考验被界定为时间的推移，代表2300年的预言，审判以圣所的洁净来表述，三位天使的信息，上帝的律法，安息日以及死者的状态，表述为灵魂并非不朽。
那六条真理当然彼此相关，但他们各自都被认定为里程碑。有些人也许不愿把时间的推移列入这份清单，但显然许多人拒绝那一真理，即1844年10月22日是预言的真实应验，他们没有通过那一项考验，这当然也使他们无法去面对随后而来的考验。上帝的考验过程一再被证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必须先在最先交给你的考验上得胜，才能参与随后的考验。
当我们开始提出关于安息日问题的亮光时，我们对启示录14:9-12中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还没有清晰明确的认识。我们来到众人面前做见证时，我们见证的重点是伟大的第二次复临运动是出于上帝。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已经传出，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将要传扬。我们看到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以这样的话结束：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而且我们当时就像现在一样清楚地看出，这些预言的话语暗示了一场安息日改革。但是至于信息中所说的拜兽究竟指什么，兽的像和兽的印记是什么，我们并没有明确的立场。
上帝借着他的圣灵使光照耀在他的仆人身上，这课题便逐渐在他们心中展开。要把它查明，需要大量的研究与殷切的谨慎，一环接一环地加以寻索。凭着谨慎、挂虑和不懈的劳作，这项工作才得以前进，直到我们信息中的伟大真理，一个清晰、连贯、完备的整体被传给了世界。
我已经谈到过我与贝茨长老的相识，我发现他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绅士，彬彬有礼，待人和善。他拜我温柔备至，仿佛我是他自己的孩子。他第一次听我讲话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讲完之后，他站起来说，我是个多疑的多马，我不相信异象，但如果我能够相信这位姊妹今晚所述的见证确实是神对我们说话的声音，我就会成为世上最快乐的人。我的心深受感动， 我相信这位发言者是真诚的，但对于他如何蒙启示而得见他向我们所述的那些奇妙之事，我无法解释。
婚后几个月，我与丈夫一同在缅因州托普瑟姆参加了一次会议，贝兹长老也在场。他那时还不完全相信我的意象出于上帝。那次聚会极为引人注目，上帝的灵降在我身上，我被上帝荣耀的意象所环绕，并且第一次看见了其他行星。我从意象中出来后，把我所看见的都述说了出来。贝兹长老随即问我是否学过天文学，我告诉他我不记得自己曾经看过任何天文学书籍。他说这是出于主的，我从未见过他如此自由而喜乐，他的面容焕发着天上的光辉，他大有能力地劝勉教会。证言第一卷第78第80页。
当然，这些教义性的考验彼此关联，但他们也可以被单独看待，并且他们是逐步向神的仆人开启的。有许多教会遵守第七日安息日，却拒绝三位天使的信息。他们拒绝审判在1844年10月22日开始这一真理，但仍然守安息日。这些教义性的考验彼此关联，却代表六项具体的考验。
正如约瑟夫·贝茨的例子所示，这位对天文学非常熟悉的海船船长接受了他先前所拒绝的预言之灵。1844年12月，艾伦·怀特领受了他的第一个意象，第七个考验也临到了这场运动。
圣经必须成为你的指南，要研读它和上帝所赐的证言，因为他们从不与他的话语相矛盾。若这些证言不按上帝的话说，就把他们弃绝。基督与比列不能联合，信息选集第三册33页。
在大失望之后不久，怀特姐妹认可了一篇文章，该文指出基督于1844年10月22日从圣所进入至圣所，他向每一位圣徒推荐了这份出版物。
我相信在2300日结束时要被洁净的圣所，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圣殿，基督在其中供职。主在一年多以前的意象中指示我，Crozier 弟兄在关于圣所洁净等事上得着了真光，并且这是主的旨意，要 C 弟兄把那见解写出来。他已在1846年2月7日的 Daystar Extra 中向我们发表了那见解。我深感盟主充分授权，可以把那一期 Extra 推荐给每一位圣徒。给小群的话12。
他的认可针对的是 Crozier 对基督进入至圣所的描述，但该文章包含若干错误的教导，其中包括被盗的新教的教导，即认为但以理书中的 daily 代表基督的事工。因此他撰写了一份澄清，最初发表于1850年，后来收入早期著作一书。在那里他指出，发出审判时辰呼声的人对 daily 的看法是正确的。
然后我看见关于长线的但以理书8-12，记这个词是人凭自己的智慧添上的，并不属于经文。而主已将关于他的正确看法赐给那些发出审判之时呼声的人。合一尚存之时，即1844年以前，几乎所有人都在长线的正确看法上意见一致。但自1844年以来的混乱中，人们接受了其他看法，黑暗与混乱也随之而来。早期著作74。
但以理书中长线的主题在20世纪初成了一个象征，象征着复临运动回归叛教新教的方法论。而如今复临运动中的神学家已经拒绝了米勒派对长线的正确理解。尽管怀艾伦姐妹明确指出米勒派把长线的认作异教的撒旦诠释是正确的，这一点仍被拒绝。他们对长线的之真理的拒绝不仅违背了他受启示的认可，即米勒派的理解是正确的，也直接违背了他的名言。那种把长线的说成是基督在圣所之事的错误教义，是由被逐出天上的天使所传达的。
还有丹尼尔斯弟兄，仇敌正在他心里做工，而在你和普雷斯科特长老的心里做工的是那些从天上被赶出来的天使。文稿发布第20卷17。
他对复临主义如今当作其预言的菜肴之一的那一事物的拒斥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 Daniels 和 Prescott 把一个撒旦诠释的象征异教归于基督他在圣所中的事工，这就使教义考验达到了八项。
通向1863年的历史中的第九个考验
是1850年制作哈巴谷的第二张表。1843年先驱图表是在1842年制作的。它之所以被称为1843年图表，仅仅是因为它预言基督将在1843年再来。制作哈巴谷第二张表的命令在1850年被给予怀艾伦姐妹。哈巴谷的两张表的制作把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历史与第三位天使的历史联系起来。在他孙子为他的生平与工作撰写的传记中，他概述了促成1850年图表制作的事件。他通过选取怀艾伦姐妹的相关评语，并在概述中加入自己的评论来做到这一点。
当我们回到尼克尔斯弟兄那里时，主赐给我一个意象，并指示我，真理必须在图表上清楚地呈现，这样借着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将使许多人决定站在真理一边，而前两位天使的信息也同样在图表上被清楚地说明。1850年第28封信。在这次意象中，他还看见了那将使詹姆斯·怀特有勇气继续出版的事物。我也看见出版报纸与差遣使者同样必要，因为使者需要随身携带一份载有现今真理的报纸，好把它交到那些听见的人手中，如此真理就不致从他们的心中淡忘，而且这份报纸还能到达使者无法到达的地方。同上，新图表的制作立刻开始了，并且在詹姆斯于下个月出版的 Present Truth 那一期上得以把这件事告诉弟兄们。图表为清楚阐明现今真理而设计，按时间顺序编制的但以理和约翰意象图表，现正由马萨诸塞州多切斯特的奥蒂斯·尼克尔斯弟兄负责石板印刷，传讲现今真理的人将大受其益。关于该图表的进一步通知将于日后发布。现今真理1850年11月。到1851年1月下旬，这张图表已准备就绪，并刊登广告，售价$2。詹姆斯·怀特对此十分满意，并将其免费提供给那些蒙上帝呼召去传扬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 Review and Herald 1851年1月。一些慷慨的捐款帮助承担了出版费用。亚瑟·怀特，怀艾伦早年第一卷第185页。
提到1843年的图表时，怀特姐妹记载说，那是受上帝指引的。
主向我显明1843年的图表是由他的手指引的，其中任何部分都不应更改，其上的数字正如他所要的那样。他的手附在其上，掩盖了某些数字中的一个错误，使无人能看见他，直到他的手被挪开。评论与先驱1850年11月1日。
在记录与1850年制作另一张图表的命令相关的亮光时，他对1850年图表给予了与先前关于1843年图表所给予的同样的神圣认可，同时也指出当时正在制作的其他图表不为主所悦纳。制作新图表的命令与印刷一份新出版物的命令一并提出。
我看到制作图表这件事完全是错误的，它起始于 Rhodes 弟兄，并由 Case 弟兄照样实行。为了制作图表并塑造粗陋令人厌恶的形象来代表天使和荣耀的耶稣，已经花费了金钱。我看到这些事使上帝不悦。我看到上帝在 Nichols 弟兄出版那张图表这件事上，我看到圣经中有关于这张图表的预言。如果这张图表是为上帝的子民而设计的，如果它是对一个人足够的，那对另一个人也同样足够。并且如果有人需要一张按更大比例绘制的新图表，那么所有人也同样需要它。
我看出促使他想要另一张图表的是凯斯弟兄内心那种躁动、不安、不满足、不知感恩的心态。我看出这些绘制的图表对会众产生了不良影响，它使聚会中弥漫起一种轻浮、轻佻、带有嘲弄的风气。
我看见上帝所吩咐的图，即使不加解释，也能使人心神悦服。图上对天使的描绘带着一种轻盈、可爱、属天的气息，人的心思几乎在不知不觉间被引向上帝和天国。但那些后来制作出来的其他图却令人心生厌恶，使人的心思更多停留在地上而非天上。那些用以代表天使的形象看起来更像恶魔而不是天上的生灵。我看见这些图数日数周地占据了凯斯弟兄的心思，而他本该向上帝寻求属天的智慧， 并在圣灵的恩典和真理的知识上长进。
我看见，如果把那些在印制图表上被浪费掉的经费用于通过出版小册子等方式把真理清楚地摆在弟兄们面前，就会大有益处，并能拯救灵魂。我看见制作图表的生意已经像热病一样蔓延开来。
Manuscript Releases 第十三卷第359页1853年。
他明确指出，尼克尔斯弟兄出版的1850图表之事有上帝在其中，并说圣经中有关于这张图表的一个预言，哈巴谷书第二章。他还指出上帝所吩咐制作的那些图表复数1843和1850，即使没有任何解释也能使人心生好感。哈巴谷书第二章命令米勒派信徒把这意象明明地写在板上复数，好使阅读这两张图表的人可以在上帝的话语中来回查考。这些出于上帝的图表不需要附加的解释，不像尤赖亚·史密斯1863年的伪造图表那样。
耶和华回答我说，将这意象写下，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可以奔跑。哈巴谷书2:2。
本文的重点是第十次试探。
对于摩西在民数记第十四章所提到的十次试探，希伯来学者和其他神学家对从红海得拯救到十个探子叛变之间哪些事件可能对应于这十次，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猜测。那段历史中的叛逆事件也有几种不同的归纳版本可供选择，但可以肯定的是，第十次试探标志着他们在旷野中开始了长达40年的相继死去，直到所有达到承担责任年龄的叛逆者都死尽为止。
同样，有人可能会对我选定的这十项教义检验提出异议，因为也许存在一些看起来比我在此提出的更好的辩题。不过第十项也是最后一项检验，像十个探子的叛逆一样清楚明白，那就是对利未记26章中7次的拒绝，有若干先知性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一认定。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开始辨识那些预言性的见证，他们支持这样一种认定，利未记26章中的7次是老底嘉式复灵主义的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失败。
当上帝的大能为何为真理做见证时，那真理就当永远立为真理。任何与上帝所赐之光相违背的后来的假设都不应予以考虑。会有人兴起，提出他们对圣经的解释，在他们看来是真理，却并非真理。对于现今的时候，上帝已经把真理赐给我们，作为我们信仰的根基。他亲自教导我们何为真理。将有一个又一个人兴起，声称新的亮光，却与上帝在其圣灵明证之下所赐的亮光相矛盾。
曾亲身经历这真理确立过程的人中，仍有少数至今尚在世。上帝恩慈地保全了他们的性命，使他们能够一再述说他们所经历的事，直到他们生命的尽头，正如使徒约翰一直做到他生命的尽头那样。那些已经去世的旗手将通过重印他们的著作继续发声。我蒙指示，他们的声音要以这种方式被听见，他们要做见证，说明什么才是这个时期的真理。
我们不可接受那些带着与我们信仰的特有要点相矛盾的信息而来之人的话。他们收集大量经文，并把这些作为证据堆砌在他们所主张的理论周围。过去50年里，这样的事一再发生。尽管圣经是上帝的话，理当受尊重，然而若在应用时，哪怕只是挪动了上帝这50年来所扶持之根基中的一根柱石，那样的应用就是大错。这样应用的人并不认识圣灵奇妙的彰显，正是这彰显赋予了以往临到上帝子民的信息以能力与效力。精选信息第一册第161页。